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的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一天的开始咯。今天的外面的天气呢还是蛮热的真的还蛮热的所以只劝大家呢还是要喝水啦那这个那一句广告词我觉得蛮有用的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这个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热天里面，千万不要中暑咯，千万不要中暑。好，今天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哦，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也是我的这个知己他也是我的真友都常常会盯我这样子这个张老师要写书啦不要在那边这个啪啪照
不要怠惰了
对不要怠惰这样子好，那就是我们的连世昌连大律师咯。好，大律师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大家早。
是是是我们今天大律师呢要跟大家还是来聊一聊最近大家关注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些相关话题包括烂尾楼。哇，烂尾楼呢最近好像呢一个一个爆出来了而且呢我们那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常客李彤理事长已经预言下半年会更多。所以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势之下呢，内政部这个新上任的地政司司长他也画下了这个所谓的军令状，三个月内要提出改革的方案。那这个改革方案到底有没有效呢？到待会儿再请我们这个连大律师以他专业的角度因为他也是我们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也是消基会的义务律师所以呢也接触过很多房地产的这些纠纷案子那以在这个消基会所办的年度的不动产高峰论坛里面，他也有针对预售屋的这个所谓的履约担保这一部分呢，有他很深入的还有他的一些研究的观点，待会也请他来跟大家讲一讲。另外呢我们最近连大律师也在消基会消费者报道写了一篇电梯竟然会绑架人到底是梯绑架人呢还是电梯公司绑架这个社区委员会待会我们请他来跟大家讲这个有趣的故事。我觉得说很有趣啊，可是他觉得说这个会不会是太硬了一点点大家这个好好来听他讲一下。那另外一个呢，最近我在节目中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过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如果是张老师的时间没有来宾的话，我都会找一些最新的新闻时事就有提到有一家在这个以前我们讲的后火车站这边推出了一个预售个案，他竟然这个建设公司跟代销公司要求消费 则哦。哎，你如果要把这个合约书带回去看的话，你要压个啊这个押金哦。结果呢就被公平会裁罚了哈、哦。这一部分我们也待会请他来跟大家聊一聊了哈。大律师，哎，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的话，我们其实呢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我本身呢这个除了在当这个职业律师之外呢，那其实呢我们也持续的这个关注一些这个台湾的一些房地市场的一些变化跟趋势。
是，
那特别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因为在去年哈、随着这个所谓的第七波的信用管制之后，那连带的它其实会去影响到整个一个房市，不论是所谓的这个预售屋的市场或者是成屋的市场。那其实呢在预售屋的市场里面来讲，比较令我们担忧的地方是在于说它连带的一个效应是会造成一些建商可能在一个资金的一个短缺跟断裂的情况下、那可能连带的会影响到所谓的一个这个没有办法在一个料涨供缺的情况之下，能够让这个整个一个预售屋的一个建筑物继续把它如其履约的完成，
就是如此如约也那个交屋了哈，
对，
这个是很难的，
对，如期的交屋，那变成说会造成整个事实上这个对于受到冲击面比较影响的是一般的民众跟一些所谓的购买预售的买方
消费者、
对，所以会整个造成一些比较连锁反应的一个效果发生。那其实比如说以我们这个最近在媒体所报道的，或者是我们这个整个一个从消费者群体来讲不断的关注的，就是说哎，从这个几个月前的所谓的这个花莲的这个烂尾楼，
对，叫太极建设，
太极建设、然后一直到所谓的这个嘉义，
嘉义，哎，对、
嘉义，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火又烧到北部
桃园，
桃园
一个营造厂，
对，一个营造厂，这个叫所谓的这个高挺营造，
对啊，它又烧出来了一大片这样子，
对，烧出一大片，那光这个高挺营造底下的这个一间建设公司巨星建设呢，它在台北市呢就基本上就至少两个建案
哦，
而且只是所谓的这个围绕的一个建案所导致的一个资金断裂之下，可能会造成一些所谓的一个烂尾楼的一个情况
哦。
所以呢其实我们呢从整个一个整个一个资金面或者整个一个不动产的一个融资面的一个观察啊，可能这个会造成这样一个连锁效应之外，那其实呢我个人观察另外一个部分是在于说这个比较少人显著关注到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利友这个被加的这个关切跟质询，
对，在立法院质询，
对，那这个就俗称叫薯条三兄弟啦
薯条三兄弟，
对，那就是说事实上其实在整个一个不动产的一个融资来讲，可能当中会质疑或者是会隐忧的一个破口地方是在于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三大这个车贷融资公司啊、包括这个中珠迪和等等、还有裕融啊、这一些公司，
这三家都很大、
对、那这三间都很大，那基本上其实从整个不动产那个融资的关注面来讲，确实是他们跟银行这个可能是借了比较用低利率、这个大概可能利率不到2%、低利率借贷的跟银行借贷的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资金，
对，
那他在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方式在转贷给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这个中小型的一个建商或其他做一些这个不动产的一个借贷跟融资之用。那当然其实从好的一个角度来看，确实是它部分是提供一些像中小型建商它在资金不够的一个情况之下比较方便而且比较效率的方式能够融资给这些建商、做一些所谓的不动产的一些规划需求跟
应急、
对一些这个营建的资金。
那
从一个比较缺点的部分来讲的话，那事实上除了说这一些所谓的这个车贷公司他们可能透过这样的一个转贷的方式可能这个做一些比较不好的一个示范之外，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造成一些我们在银行法所谓针对银行它有所谓的不动产融资有一个部分的一个天花板条款的限制之下，这个会造成所谓的一个破口所以呢这个因为去年有这样的一个关注之后呢，那我个人的观察是这个可能会连带的影响到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建商他可能资金有断裂或缺口的情况之下，可能部分他就是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民间的借贷或者是民间的不动产融资遭受到部分的一个限制跟阻力的时候，可能会连带的影响到他整个一个不动产新建的一个 规划的一个资金需求。
对，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因素。
嗯哼，
所以我们回头来去看，就是这个在台北市呢，这一家所谓的巨星建设，那它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精华地段，就是所谓的这个，它有两个建，是这一家巨星建设，它是个起造人哈，所申请规划
是
营造的。那这两家的这个建案的部分来讲的话呢，这个他目前来讲，这个就变成说，因为他资金这个有这个高达这个据报道说有高达这20亿的这个资金缺口跟断裂。那这个他的这个承造人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高挺营造
啊、嗯哦。
那他本身他已经画出了一条这个防火线跟界限说，说哦，这个部分因为这个所属的这个建设公司，因为这个有资金的一个断裂的情况，所以呢，连带的这个高挺营造他。可他也部分想要做这个规划，他做部分的一个这个防火或者是这个停损点、嗯、就是做停工的意思啦。
对，
那当然按照现在这个政府机关包括公务局好的一个要求，是要求这个营造人他当然负有一定的不能随便好去这个做停工好的一个情况、
嗯、是。
可是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建设公司叫巨星建设，它在台北是有所谓的这个日安吉林，好、
哦，跟日安吉林，
对，那它是在中山区，
嗯，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也是在中山区，就所谓的这个巨星厂南京啊、
哦哦，
也是在这个南京东路的这个巷子里面。那这两个其实它真都是所谓的这个围绕，
嗯，
好、哦，围绕这个重
基地小基地，
对，围绕基地重建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两。个建案目前来讲变成说，现在住户他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是在说，这个万一如果将来没有办法如期的这个完工的时候，
对，
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烂尾楼。
嗯哼，
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大环境跟整个目前从花莲嘉义乃至于到桃园到这个台北市来讲、嗯、所以呢这个可能烂尾楼的现象令人忧心忡忡，因为他可能随时会像未爆弹一样遍地开花。
哇，
嗯、那所以我们就回到一个制度面的一个问题来看看、嗯、就是说刚刚这个主持人张老师讲的很对，就是说诶我们的这个不动产预收的一个履约保证机制、
嗯、
这个是目前多年来一直备受民间团体包括消基会，
对，我们已经不知道开过多少次会议了，也都讨论过好久了，
对，都讨论过好久、
嗯、
那因为其实内政部啦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所属的相关单位涉及的一个权责单位事实上是蛮多的，包括金管会，包括信托工会、
哦、对、
还有包括这个所谓的这行政院消保会、哦
嗯、
啊，这个很多的机关团，那重点是在于说这个就是这么多的机关团体，那因为可能思考的太多，包括政治跟选票的考量、
啊、哈哈，
所以他其实他错过了很多的 timing 点，就很多的个时机他都错过了、
嗯、是，
所以变成可以手头上一张好牌，变成如果一拖再拖的时候，那这会造成一个民众政府可能在整个一个行政效率的不彰，好、哦，就会有打上很大的疑号、
嗯、
疑问号，
是，
好、哦，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会回头来看一个问题，是说，哎，这个我们整个一个大环境，不只是只有这个预售的销售制度，
哎、嗯，
它是一个预售型的一个交易，先给钱，先给定金，先给工程款，
嗯，
可是房子还没看到，
还没盖好，还没盖，
哎、对，更遑论是要这个交屋过户。嗯，
是，
那一样的，其实在这五六年来，因为政府除了都市更新的一个倡议跟奖励之外，那因为有所谓的这个围绕重建条例的通过、哦、从这个大概107年左右开始实施所谓的围绕重建、嗯、
是，
那据说现在内政部甚至还在研议说，诶，围绕重建的这个时程奖励了还要再延长，
再延长，
再展延十年。
嗯，
那这个不论说这些政策展延与否是否好外、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围绕重建跟都市更新，它再再的去加深了这些预售屋销售它的一个风险，跟增加民众对于这个预售新建跟履约保证机制的一个需求的强度。
嗯嗯，
好、
嗯
哦，所以其实问题的结构性症结点还是回到其中一个部分，就所谓的这个履约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在台湾的部分是不是要做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个其实我们看这个不动产的履约保证机制，从民国97年到99年，其实政府跟民间团体好、哦、在做一些研议之后呢，
嗯，
那 那正式是从民国一百年施行到现在即将迈入十五年头、
嗯、
那问题是说这十五年头当中呢，其实呢大概就是在一百零八年、嗯、政府呢这个修了几个关键词关键字，
对、
哦、那
我们要
没有多大的改变，
对，只有修了几个关键字关键词而已、哦、那到底有哪些东西修改过，那真的对市场有一些这个帮助吗？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连市长连大律师再跟大家来好好的说明说清楚讲明白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阿那都巴努우가미담막도시나란아사카다루말리나스카오바에당아바아나둠바둠우가미담막도가나단아사카다루말리스파라오바에당아보논이샤미다루이사마다마스탕겐살본아루에다시봉올론미다이샤미다루이내사루가다만마다미라이니시키난멜라당우스네이저신하삼아루아레구수닌다헤이요아나두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哇哦，下个月你就十八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上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
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同步有开 YT， 大家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搜寻房市日光大道。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这个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的连世昌大律师，他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啊、哦，那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啊、那个义务律师哈、哦。那他本身呢，在房地产上面琢磨非常深了、啊、哈、哦。那我们过去几个月都有跟他在节目中请他分享他的新书哈、哦，《让爱延续有效遗嘱遗产继承全攻略》哈、哦，这一本畅销书哈、哦。所以我旁边是一位畅销教书的作者啊，那我们连世昌大律师，当然他的丰功伟业非常多哈、哦，学历是中国北京对外经贸大学法学博士，所以我每次看到博士，我都会肃然起敬，哎，敬礼啊、哦。所以呢，这个他当然在国内就念了辅仁大学法律研究所啦，还有东吴法硕啊，这个专班哈、哦，所以呢，真的是这个博学多闻呐、啊、哈。啊，那这个他出的书呢，更是这个应该要怎么讲，叫做汗牛充栋、哦、著作等身，
著作等身。
所以呢，我再念下去，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请那个连世昌大律师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最近呢，因为这个烂尾楼啊，我们大概连世昌大律师他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都有在那个关注哈、哦，甚至之前有一些案子也都找他哈、哦、去担任这个不是义务律师，是律师哈、哦，帮他解决排忧解难呐、啊、哈、哦，这个部分因为他是很专业的哈、哦，所以他对这种烂尾楼的这些建案呢，他很清楚，那也知道问题点在哪边，所以呢，他刚才已经跟各位点到了哦，政府确实有一套对预售屋的这个预防机制叫做履约保证、哦、那这个是早期，我们刚才连上大律师把那个时间点都跟大家点出来了、哦、那后来呢，他对这些相关的文字内容关键字呢有做一些修改、哦、那我们请连上大律师再去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好，那我们刚刚话说啊，这个不动产履约保证机制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政府100年这个订这个施行的时候，今年即将迈入所谓的这个第15年了、啊、哈。但是其实这当中其实是做一些比较细节性跟技术性规定的一个调整之外，那实际上整个一个结构都是还是在这个履约保证的5大项当中，
对，
去供这个建商的一个选择。那这个所以从当初的这个只是一个做一个这枝节末尾的修正，包括说当时叫不动产履约保证机制，
嗯，
那可能会让这个消费者有一个混淆误认，说这个买了预售就保证好、哦、给你一定的保证，
一定会交屋、哦、
那事则不然，
嗯、哦、
所以后来就是做这些比较片面性的技术文字修正成所谓的不动产履约担保机制，
好、哦、只改了2个字、
对啊，事实上其实在整个个内容跟结构来讲，其实它没有多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说其实不动产的这个履约保证机制目前来讲其实就是5项，
对、
哦、5项的这个履约保证机制。那其实所谓的这个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信托架构跟信托的这个规划比较有关的，就是说所谓的不动产开发信托，
嗯，
跟所谓的这个价金信托，
嗯，
那透过所谓的这个信托的一个方式，把这些收到的这预收款或者是建商的一些土融跟建融的这些融资的这些款项，
嗯，
那他这个透过所谓的这个受托银行或者是这些建金公司来作为所谓的监督保管运用这些工程款的一个项目，好、嗯，这、就是透过一个履约保证机制底下的这个所谓不动产开发信托跟这个所谓价金信托的方式，
嗯哼。
好，那这个目前在这个建商的使用率来讲，其实是目前来讲是最多，比例最多，
最多是啊，哦，
对，这两种根据这个不正式的官方统计哈，因为其实官方它 不想这个统计这方面，
好像没有公布，也没有统计吗？
也没有统计，
哦、真的、啊，我应该要统计、啊。
对，其实这个主持人讲的非常对，认为说这方面的资料必须要去做一些官方的统计、嗯，然后去做一些实证化的一个研究。
对对，要研究，因为他你有统计才知道说，哎，他为什么他们会选这些？那他这些选了之后，真正有没有那个预防的绩效这样子？
对，那我个人访问了一些，包括这个民间机构团体，还有包括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些这个主事者哈，他的这个承办人员、嗯，还有包括这个行政的消保的这个承办员，其实目前来讲，大概这两种其实在高达将近56%
哦，超过一半了。
对，超过一半、嗯。那其实对建商来讲，其实大概这个北部的建商也最喜欢用这两种机制。
哦，区域也有别哈、哦，
区域有别。
嗯，
那另外这个第三种方式，就所谓的其实是对消费者最好的，但是使用率最低的，
使用率最低，对。
最低的那应该就所谓的这个价金返还保证，
对，那这个价金返还保证应该大家从字面就可以比较容易了解，可不可以跟大家再详细说明一下
价金返还这个所谓担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假设这个建商已经预售的消费者定金或者是这些购物的这些款项的时候，那将来如果等到这个将来建商他没有办法如期履约完工的情况之下呢、
嗯、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银行透过金融机构像类似银行这样子，它将要按照这个所谓乘坐的这个价金返还保证的一个方式，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信用状的开立啦，或者是说的这个做一些信用的保证。
好好好好，
那将来银行要带这个建商把这个买方所缴的价款如数返还给这个买方。
嗯嗯嗯。
所以其实从这个台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我们看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预售屋的这些履约保证机制，其实日本有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预售保证机制，其实就跟台湾的这个价金返还保证的制度内容是非常像。
他们只有这一项吗？还是也有五个写可以选择？
还有日本其实日本人还倒是还蛮实际的哈。
嗯，
这重点履约保证机制不在多啊，重点是在有用，
对，要能够保障啊、嗯。
有用的话，一个两个就有效。
对 对, 对。
那如果没有用的话，你弄个
五
个、哎、
五个、十个也没有用
啊，那也是没有用。那日本来讲，大概其实还有除这种类似所谓的价金返还保证，或者像这种类似信用保证啊、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些，包括所谓的说他们在交屋之后，可能是在10到15年要对消费者做一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租屋的这些瑕疵的一个担保保证啊，
哦，
或者是说，其实另外就是说，这个日本的这个预售屋哈，它在整个一个款项要全部交给建商动用的时候，要等到建商把建筑物盖好之后，
哦，对，
这些款项之后才会透过第三方保管的机构拨付给建商。
哦，那对建商来讲也是很大的压力。
对，其实对建商来讲，这不叫压力，这个正常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对对，
其实不要让这些所谓的这个没有够级别的或者是一案的建商马上全部就步入这个预收的这个新建市场。
对对对对。
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
对，没错。
我们不要有制造太多不必要的假诱因给建商，说让他去操作这些高杠杆的财务，
几乎都是把那个杠杆开好开满啊，几乎都这样子啊。
所以我常常讲说，这个台湾就创造多太多这种没有限制的这些预售新建跟围绕重建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嗯嗯，这个俗话讲，卖鬼的毛油胖啊，
变
卖鬼的细棒啊，哎，对，其实对建商来讲，就是说给他太多的这个遐想跟
那个投机的空间，
对，没有错，就是太过的这个投机。那最后政府如果不去做筛选跟控管这些建商的门槛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民众他是最后的一个这个受害者，
受害者，
对
对。
那我们这个其实在这个刚刚讲这个价金返还保证，这个使用率其实是目前是占市面上的10%。
哦，10%。
对，
哦，还有10%。
10%。那这个其实使用的大概都是这个大型建商。
哦，
因为它在整个一个资金的规划跟整个金流的一个规划来讲，这个资金比较充裕。
是。
那相对的，其实这个乘坐最主要就是金融信用的一个乘坐。
嗯。
所以银行只要他愿意向银行，那银行当然会针对这些建商他的一个信用。他只要认为建商有这样的一个信用足够 额度的时候，他就愿意去乘坐。所以为什么可想而知，中小型建商讲不会去乘坐这个，他也没能力去做。
没有错，没有错。
那大型建商他就没有问题。
嗯，
所以这10%都是集中在所谓的这个大型的建商。
大型建商。对
对。那后面有两个，就包括这个同业连带
担保，
还有包括这个工会办理连带保证协定。好，那最后一个这个工会办理连带保证协定，这个使用率是零挂押单。
哎，可是他之前也是叫做工会连带担保。
对，
好像也是这样。
对，那因为这个名词会让消费者混淆误认，
嗯，
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是会在108年的时候，好，就把这个名词改成叫工会只是协力，好，或者是协助这个我们的会员去找其他的这个加入我们工会的其他的工会会员这个主业者，看他愿不愿意来做这个所谓的这个履约保证的连带，
嗯，
好，是这样子的意思，好，所以工会它本身是中立者，它不介入。
对啊，所以这个跟工会大概它也只是一个中间人这样。
对，中间人。那事实上，所以使用率是挂鸭蛋。那刚刚讲的这个第四个就是同业连带保证。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找这个所谓的同级同业的，
嗯，
那对建商来做保证，嗯，那保证什么内容呢？其实保证的内容是说，将来我们这个建商他如果没有办法如期履约完工的时候，另外这个保证的这个建商就要进场继续施作续建完成，
就是有那个续建的机制。 对，
对，那这个使用率大概目前这个非官方的正的统计啊，对，大概是占32.5%。
哦，也蛮高的呢。
那这个大部分的属性都是用在这个中南部。
哦，中南部这使用率最高。
对，那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对他来讲，中南部比较多是从中小型的建商，
嗯，
而且是属于这个家族型的这个企业建商会比较多。哦，是。所以这个家族型的企业他自己帮自己哈，或者是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裙带关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连带的这个担保，
所以这个 A 公司帮 B 公司做担保，那实际上 A 公司 B 公司实际上是有一些
他们类似一个裙带关系，
裙带关系，
或者是一些这个
业务的密切来往的，
密切的一个来往的关系，
嗯，
这样子会比较有所谓的容易做所谓的同业连带担保的一个情况。
是，
那其实针对这个部分来讲，其实我们来谈几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目前不论是这个，我看这个大部分的建商以这个前面两者透过信托的方式来做不动产开发信托或价金信托，目前是占这个超过这个一半以上，56%了。
对，超过一半。
对，那这个目前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说，从这个数年前这个台湾的这个预收的履约保证的王力，大概就是有几个结构性的问题。
嗯，
好，这个也是内政部一直想要去改革，但是其实他就是思考太多，
对，
变成是犹豫不前，
嗯，
永远在这个原地这个徘徊，
这个打转，嗯。
对，那第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建商，他在整个一个可能没有办法完工之前呢，他就是透过很多的名目，包括所谓的这个预先或者是不当的挪用所谓的这个预收的履约款，就是所谓用所谓的工程款的方式去挪用。
嗯，对，
那所谓的挪用工程款的方式，其实最主要就是包括所谓的这个工程款真正用在所谓的工程新建的款项。
嗯，
那第二个款项的账目，它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管理跟销售，俗称叫管销费用。
对，大部分都支付给那个代销公司去了。
对，那我们要知道一个工程它最主要能够完工，或能够将来如果人家要帮他续建的话，最主要是里面的这些预售款项里面的钱一定要充足。
嗯，
这个破这个款项里面要有钱。
对，
好，虽然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嗯，
好，那一样的很多就是在早期他在没有整个甚至没有在开工做假开工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开工到一半，可能这个地下结构可能根本还没有工的时候，这个里面的款项全部都被用。所谓的这个管销费用给挪走了，
都挪走了，
对，
把乾坤大挪移了，
对，乾坤大挪移，
嗯，
那变成说很多的款项等到发现这个建商资金短缺或者是周转这个不足的时候，都发现账户里面的款项大概就挪用一空了。
嗯，
所以一个就是说政府在改革的部分，包括这个所谓的工程款项的运用部分，在范围里面要严格的限缩控管。
嗯，
我们常常讲叫分账列管
啊。对，
管销费用或者是预售款项费用分一个科目。
嗯，
那 整个消费者缴的这些预售款项或者是工程款项的运用跟动资要分账，
是
分开列管，不能全部一个大铺、一个大水库里面，
大水库
对、那就很容易被用其他的名目给挪走
了。 对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我的观察是在整个一个建筑经理公司或融资银行，确实在整个一个金管会的一个要求指示之下，他有做一个目前有做相对以往有做一个比较严格的控管跟注意。
对，那这次我看到政部他提出来的这个三个方案里面好像有一个也是这样，也是在这方面。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请这个连世昌连大律师再跟大家好好来详细说明一下他的了解，还有内政部他现在一些做法是不是能够真的保障我们消费者购买预售屋的权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啊。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台湾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哦、他们最近这个公司的名字呢、哎、蛮红的、哦、有一个网红这个律师、哦、哎，我看到那个社会新、哎、这个把这个大成台湾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名字哎弄得比较响亮一点点、哦、好，那我们的连世章大律师也是在大成啊，这个台湾律师事务所里面的职业律师哈、哦，那他也最专业的、最专精的在房地产这一部分，所以呢，他也是我们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也是业务义务律师哈、哦，所以呢，他常常会帮我们一些消费者有相关房地产的纠纷的话，都会帮他们去做排忧解难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哈、哦。好，那今天呢，我们本来有准备很多的啊这些内容，可是呢，哎，我觉得这个履约担保这一部分，哎，跟连律师一聊下来呢，真的也是一发不可收拾。可是这里面问题真的很多，所以呢，我想说，哎，连大律师这方面真的很专业，请他跟大家详细的说清楚、讲明白，让大家也可以了解政府这个机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内政部地方司说要在从三个方案里面去做一些这个精进，或是说能够更加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这部分。那我们的刚才连上大律师就提到，哎，有一些预售选项事实上是必须要有专款专用哦，不能用那种所谓的大水库的方式了哈。好，那我们请大律师再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
好，这个我们主持人事实上其实也非常谦虚啦。事实上，其实我在做这些不动产的案件的分析跟研究，或者是承办，哈、哦，有些是到法院去
对
这个打个哦这个官司，这个把这个真相求个水落石出。其实很多这个不懂的地方哈、哦，我其实都是跟我们主持人这个张老师、
嗯、没有
来这个做请教研究。那其实我们刚刚话说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预售的履约保证机制，其实呢，我们稍微再把这个视野再稍微拉前面一点，就是说，其实我们刚刚有讲过，其实不动产的预售的这些履约保证机制，它不是单单只用在我们的这个购屋者说，哎，你这个在买预售的时候要注意这些，有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其实我们要知道，刚刚有讲，其实现在的都更新，或者是这五六年来的所谓的这个围绕重建，其实光台北市、包括中山区、士林跟大安，其实在整个这五年来就申请高达200件的围绕、
哦。
那这个为什么跟预收的履约保证有关？因为我们的围绕重建跟所谓的这个都市更新，其实有一项所谓的风险控管评估计划。
嗯，
那这个也是涉及到重建新建的过程啊，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架构还是以所谓的风险评估，还是架构在这五项的履约保证机制底下。所以你看我们整个问题的一个结构跟它的属性，我们现在在台北市这个中山区以观光这个巨星建设，好，现在可能有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疑虑哈，那造成社会大众的恐慌，其实它本身就是属于他承办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围绕的案子。
是。
那所以呢，其实归根究底，这个不动产的预收的履约保证机制不是只有在单单的预收，包括都市更新，
嗯哼，
包括这个围绕重建，都是嫁接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做所谓的一个重建的一个方向。
嗯哼。
那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说，其实预售民众在谈都跟谈围绕，在跟这些承造厂商，在跟人家实施者在谈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说，不是每一家的这个建商都可以去承做，所以呢，你要去了解到说，他整个一个建商他的一个资历，包括分类，他的资本额，他这五年来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哎，对财务啊，
嗯，
它的时机呀、啊，
哈、嗯
哦，就是实操作、实际乘坐的，嗯、包括围绕跟它的一个这个预收啊、哦，到底有多少？那另外包括我们也说去所谓做门槛的筛选，就是说，哎，这建商他要在承接这个建案或承接这个都跟围绕， 他呢有没有超过今年的额度，比如说他如果承坐的是在比如说这个楼地板面积2万到20万平方公尺以内的话，诶，那他可能呢只能做这么大额这么大件的这个预收的这个新建跟销售案。诶，如果说他相对的他可能过往的以往时期有承坐超过这25万这个楼地板面积以上，诶，他可以再承坐这个中级以上的类似分级分类还有针对建商，
哦，
对我觉得这个在筛选一些都市更新跟这个围绕，甚至让建商能不能去取得这样的一个承造的这个预收，我觉得政府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分类跟筛选，这有点像是营造厂的分级分类，营造厂分甲级乙级啊，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向。
对，
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讲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比较这个纠结点的一个部分，我们刚刚除了讲说这个针对这个所谓的名目上的新建资金要做分户列管，好，就是把这个新建资金的这个项目范围这个可以动支或可以列管的部分，好，要分比如说这个营销的款项或者是这个建商的一个自有资金，那再来第三个款项就是说它跟这个我们的这个购物民众所说的预收款项要分户要做列管，
分户列管，这个很重要，
对，分户列管，那这个才是达到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专款专
用
跟动支的时机点，那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这主持人张老师讲，就是说目前内政部他确实有一再的开会，他包括内政部去召集这个我们的行政院消保会，召集我们民间的这个团体，包括消基会，还有包括甚至是这个金管，那他们目前针对这个专款专用的动用时机点，这个目前大概有这个三说四说了哈。
对，
那第一个大概就是比较这个严格的要求是学者的建议是想说，这等到全部完工的情况之下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地下室完工啊，包括整个主结构体完工的情况之下，那才能够让建商取得动支这个所谓消费者这个支付的这些购物的这些保留款的这些项目。
这好，这比较像日本的哈，
对，
比较接近日本。
对，这个比较接近日本，就是说日本要第二个这个预收的履约保证的机制就是在于这个地方，就是说他收到这个消费者款项之前呢，他必须要整个结构体完工的情况之下他才能够去取得，所以变成说你建商在所谓的这个完工之前，你自己的这个资金自有资金不能是只有两成，你的门槛自筹资金要拉高，
对，
要拉高，那你才有办法去新建这些销售案，所以无形当中会去筛选掉一些可能高杠杆操作财务的这些经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严格的要求。好，那再来这个第二个比较中肯的部分就是说，哎，那今天呢我们呢这个就是按照所谓的这个达到你新建到一定的这个楼地板比例的时候，那我给你动用一定的这个预收款项，
对，
好，那这个部分是按照一定的这个比例的这个工程进度来做动支，比如说其实今天对这个新建工程可能比较费工费时的地方，包括所谓的这地下室工程连续壁，
对，这个部分真的费工费时，
这个是一个阶段，那等到接下来它机具可以进场了，包括开始新建一二三层了，这个主结构体，那到最后呢它可能要取得这个使用执照啊，机电水电接通，这比例的这个完工的一个部分，
对，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虽然它可以让它比例去做这个所以一定的这个动支，但是要求相对的去做一定的这个金额层数的保留，等到像类似日本就是说就类似日本的有一个机制说这个瑕疵担保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交屋之后比如说要等到过个一的这个年限，过几年之后
是
那才能够让建商去取得接下来一定成数这个保留款，那当然这个目前来讲比较中肯的部分可能就是依照这个工程进度来做一个比例的一个拨付啦，那特别这个以这个所谓主结构体完成那大概占总工程的70%，那就允许建商可以去动用这个所谓这个购物款的这个款项的科目，大概这个目前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些这个改革的 必要。好，那另外这个第三个，其实我可以提醒我们这个购物的民众哈，就是说
这个很重要。
对，刚刚在讲这些预收哈，可能有五种方式。可是他、对，但是他对我们消费者根本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对，
那为什么这个预收的这个履约保证，其实它比较诡异，而且比较矛盾的地方是，它跟我们民众、跟我们购物民众是优生切身利害关系。
嗯，
可是，在选这五种的履约保证机制的乘坐，是建商自己选的。
对，我们一点的那个智慧的余地都没有。
对，
嗯，
那建商呢，将来去找这个融资公，找这些贷放款银行。他去做施作，
嗯，
那将来的这些建筑经理公司也是跟这个银行比较熟的，他们自己去指定这些建金公司承做，
嗯，
所以事实上，其实整个一个法规的架构来讲，事实上民众就像刚刚张老师讲的，民众根本没智慧的余地，
嗯，
所以呢，这个部分至少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说我们民众在选购这些预收物的这些案子的时候，可以去查询我们的不动产实价登录，
嗯，
好，那我们的登录目前呢，从三个行列。增加为第四个行列，就是说建案销售资讯。
哦，
那这个在这个整个一个最右栏有一个增加一个这个建案的销售资讯，可以点选进去，可以去查找，是说这家建商施作的这个预收案子，他选怎么样这个预收的履约保证机制。
哦，有这个有这个
有
看得到，
有看得到，然后包括他建案的坐落基地，
嗯，
还有第三个，将来这个建商他要跟消费者用的这个预收的买卖合约书的内容长什么样子，
嗯哼哼，
那这个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至少可以事先预防，好，可以去找我们这个民众他想要的一个部分，好，到底是什么，这个就是透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建案资讯，可以这个预先公告，或者让这个买方可以查询得到，那我们比较会建议就是说，其实建商真正他在履约过程当中资金有没有短缺，有没有如期的履行完工，事实上其实这个贷放款的融资银行最知道。
对，没错，
银行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最先知道？是因为
神经很敏感呢。
对，本息有没有如期缴纳？
对，
这个借贷的款，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建议就是说，其实融资银行啊，或者是建商他自己要如实赶快去通报我们的这个相关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地震局跟公务局。
嗯，
啊，所以呢，其实，在前年这个北投这个博山岩，他做的一个比较好的示范，就是说，其实建商这个融资银行，他第一时间他就会去通报我们的这个台北市府
地政局。
对，那台北市政府他不能随便去公告嘛，因为这攸关建商声誉。但是他有先到北投的案场去实地勘查，
嗯，
这到底有没有现场有没有销售人员，
嗯，
那有没有一些民众在继续购物，那可能继续在停摆的状况之下，他就赶快在他的网站上面去公告，这个可能就没办法如期履行完工的注记。
对，这样子 就叫销售警讯。
哎，对，就销售警讯，
嗯，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实价登录可以再进一步再优化啊的地方，就是在这边他们只是这个去公告说，哎，这个在销售前的这些建案资讯，
嗯，
其实在销售过程当中，
销售中，
建商的一个这个整个一个信用啊，或者是还款的记录啊，这一些呢，其实都可以及时的，可以如实的这个要求去做上网的这个查报跟公告。
对，
我觉得这个至少是对我们民众一个比较有利的地方啦，哈，
嗯。
那另外当然其他的种种种种，包括这整个一个刚刚讲的这些信托架构底下，这个我们常常讲受益权啦，哈，
嗯嗯嗯。
那受益权就是说，这些预收的履约款项在整个信托当中，原则上是先归属于建商或者是地主。
嗯，
那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个里面的款项的权利归属给我们买方呢？
对
啊，等到建商没办法如期履行完工，
嗯，
或者是他停工三个月以上，
嗯，
那这个就是缓不济急啦，
嗯嗯，
啊，那为什么叫缓不济急狗吠火车，啊，
没错，
那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建商等到他停工三个月，他里面的款项早就挪用一空啦，
没错，
所以你把里面的
脱产了，
对，那你把里面的受益权啊，在这个移转给我们的这个买方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优先债权都已经被这些上游的营造厂、嗯、或者是被这些融资银行他就又可以优先拿走，
第一顺位第二顺位都先拿走了。
所以其实我们也同当时候也同时建议我们的主事者说，其实至少我们的融资银行或贷款银行不能身兼债务人、
哎、
好，因为他同时一手放款给这个建商，但是他同时呢可能又有优先的债权、
嗯、
所以等到发生的时候他可以又优先拿这些款项、
嗯、
所以对买方来讲是非常的不好，所以至少要做一些这个利害冲突的这个回避、啊、
对，就是说不能求远见太盼这样子、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真的我跟这个连时章大律师呢聊得非常的畅快、哦、真的是、虽然说、这个 主题非常非常的严肃、哦、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从这方面、吸收到一些、这个预售屋的这个危机意识、哦、不要再认为说啊，过去这几年啊市场非常的好、哦、买预售屋都会赚钱，可是呢哎，你不要就是变成那一个不幸的、哦买到烂尾楼的、哦、可以看得到、房子都盖好了，可是呢就没办法交屋，那这是呢让人很无奈的一件事啦、哦、好，那今天本来连时章大律师要跟各位讲哎，这个电梯、哦、会不会绑架人、哦、那这个我们下次来聊好了、哦、好，感谢大律师的一个分享。
好，我们就留一个这个话匣子等到下次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那谢谢听众朋友的聆听，以及谢谢主持人，谢谢，
还感谢大律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
好运到，
下回再见，拜拜，
拜拜。
国家建筑金奖是国内建筑业者竞逐的最高殿堂，诚信品牌建商更是购屋消费者最佳的识别标章，欢迎国内建筑及相关业者一起来报名参加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及诚信品牌建商的甄选，报名专线请打02-2951-7387 02-2951-7387，以上广告由台湾永续关怀协会所提供。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